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克服干扰，坚定修炼，作者美国旧金山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7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2000年4月，我在旧金山生命博览会上偶然发现了法轮功的展位。当时有人递给我一张传单，说法轮功可以提升道德。我在金门公园的一个练功点学了功法，后来认识了一位同修，他愿意用英文和我一起学法。我由衷感谢师父的精心安排。在得法前，我经历过的一场意外似乎预示着我将得法。1994年6月，我在太浩湖爬山时被卡在岩石之间，当时周围没有任何支撑物，我也没有任何登山装备，上不去也下不来，我被困住了。我脱掉运动鞋和袜子，把脚趾塞进岩石缝隙里，用手掌抵住岩石，企图突围。我的腿开始抽筋，身体颤抖，我以为我就要死了。濒临坠落之时，我想大声呼救，但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相反，我听到一个声音从内心传来，他说：保持平衡。然后抽筋消失了，我的意识变得异常清晰。那个轻柔的声音继续说道：爱这些石头，他们不是来伤害你的，他们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现在还不到你离开的时候，你还有事要做。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想到，我应该侧身跳，然后我跳过了一块大石头，安全地落在了另一边。我又跳了过去，跳到了下一块石头上。之后，我的记忆就模糊了，我不记得我是否又跳了下去。但依稀记得，我找到了一根可以抓住的树枝。那天晚些时候，附近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我，那里每年都有三四个人死去，你很幸运。你还有事要做。这个声音时不时的像一根警棍，提醒着我被救的原因。这些年来发生了很多事，有些事我已经忘记了，有些事我也无法清晰地表达。在本文中，我将分享一些在我的修炼过程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第一部分，克服干扰。2000年代中期，我参加了曼哈顿的一个反酷刑展，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曼哈顿的各个主要景点讲真相。我们通过酷刑展和图片展以及演示五套功法来提高人们对迫害的认识。我很高兴能与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同修互动配合，向世人们讲述大法的美好和迫害的残酷。这段时间我遭遇了旧势力短暂而强烈的干扰。2005年夏季的一天，我的喉咙和食道剧烈疼痛，无法进食。于是我断断续续地不吃饭，想着等疼痛停止后再吃东西。我照常生活，并没有太在意这个异常的症状。但是，大概在断食的第二天左右，我感觉到了不对劲，早上起床去地铁站，我不得不拖着身子。白天，疼痛蔓延到上腹部，疼痛剧烈， 我几乎无法在原地站立。第二天，疼痛持续，尽管我尽力保持正常生活，无视疼痛，向内找，改进自己的不足。但一位同修注意到了我宵夜的严重性。你现在就得吃，哪怕吃起来很痛苦。旧势力，你们没有资格这样折磨大法弟子。他这么说，我顿时明白了。我喝了一瓶他递给我的果汁，然后我们一起练了第三套和第四套功法，并发正念，然后症状就完全消失了。晚上，我正要吃一碗软米饭，疼痛又回来了。当我吞咽的时候，剧痛再次袭来。但我知道发生了什么，尽管很痛，我还是把整碗米饭都吃完了，之后疼痛就消失了。这次经历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旧势力在搞鬼。随着疼痛越来越严重，我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旧势力的因素不仅仅是在考验我，他们一心想毁掉我，不顾一切地抓住机会来干扰我。我一开始就错误地接受了这种不正确状态，不顾疼痛、进食，努力照常生活。这是一种否认，但这种否认建立在承认干扰的基础上。在最初阶段，我应该坚定地将这种不正确状态视为一种幻觉。事后回过头来看，造成干扰的主要因素是对安逸的执着。在那个时候，讲真相项目已经进行了几个月，每天每时每刻都保持清醒的头脑非常困难，所以我偶尔会想离开这座城市，不是在现场活动期间，而是在活动结束后。当我独自一人时，这些自私的想法会冒出来，引导我浏览和阅读一些网上的常人内容。这些年来，安逸执着带来干扰的情况屡见不鲜。修炼就像逆水行舟，如果我们停止划桨，稍稍放松一点，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往下滑。尤其是在如今各种干扰和诱惑唾手可得的时代，我们从里到外都泡在旧宇宙精密复杂的安排之中，除非我们不断地按照法来正念正行，否则旧势力安排的思想和惯性必然会控制我们。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做选择，是像木偶一样敷衍了事，还是突破旧有的束缚。在日常生活中，培养选择和保持正念的能力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第二部分，清除负面想法。我以前在公寓里深受二手烟的困扰，我的隔壁邻居是个烟瘾很大的人，当他在室内吸烟时，浓重的烟味会从墙壁、通风口和排水管里渗出来。因为我们公寓的通风系统是连通的，每次提起这件事，他都勃然大怒，我根本无法和他沟通，所以我联系了公寓管理处。向内找，我的想法确实不符合法，我用人的观念，根据自己的感受去评判邻居。我的理智告诉我，这是一个还业、提高心性的场所，肯定有因果机制在起作用，但愤怒、仇恨、鄙视等人的情绪却在作祟。当公寓经理告诉我他们无能为力，那个人有权在室内吸烟时，我无法接受，试图说服他们采取措施。我的言行缺乏善意和忍耐。当我发现自己的负面思想和不足后，我便全力清除他们，不再纠结于此。 试图完全忽略那股味道。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吸烟就像想一些不好的事情一样。那个人当时在室内吸烟，烟雾在空气中飘荡，邻居们都知道他关着门在干什么。同样，即使我们内心会产生负面思想，他们也是另外空间的生命体，会蔓延并持续存在。他们对那里的众生来说，一定很难闻。我把吸烟当作一种暗示，让我意识到负面思想的毒性有多么大。这也促使我努力清除在我自己的空间场接触到的任何人与事的负面因素。当我放弃常人的做法，尝试以修炼人的思维去思考时，对他的不好评判逐渐被同情心所取代。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股味道大大减弱，几乎消失了。第三部分，理性对待不足。学习师父的远离险恶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两篇经文后，我决心要化解任何残留的怨恨和怨气。当我和一位同修谈论这个决心时，一个早已被遗忘的场景意外地浮现在眼前。那是多年前的一次集体学法交流会上，一位同修问道：请问为什么你们有些人认为我是间谍？一位老同修随即做出回应，说了一些不好的话。我觉得他的措辞、语气和态度很世俗，不太恰当。于是我对他说了几句，具体说了什么我记不清了，但引发了一场争论。我们反复争，基本上重复着同样的观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指出了他不讲道理的沟通方式，他批评我自以为是，辅导员也插嘴说了我几句。当时我以为自己遭遇了文化冲击。一位同修当着一群人的面提问，两位老同修竟然攻击了第三方的我，同时其他人却一言不发。整个场景让我感觉很不真实。我知道我不应该动气，但我没有深挖自己的执着。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抱着傲慢的心态，瞧不起那位辅导员和那位老同修，感觉他们的心性很差。我忘记了法，而是用礼仪和个人的正义观来评判他们。因为学员有执着而看不起他们，迫害他们，这正是旧势力一直在做的事情。我看不起同修，因为他们有未修炼好的部分，不知不觉的就符合了旧势力的本质和行为。我们都在进化的过程中，一层又一层地清除着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不纯。我们还没有进化完，所以我们应该能够看到彼此的不足之处。如何看待他人和自己的不足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所有我们应该清除的东西都是后天累积的杂质，并非我们真我的本性，他们并非真正的自己。我们不应该将自己与他们混同，他们是旧宇宙成住坏灭的产物，他们有些像尘埃污垢，有些像我们后院的垃圾，他们并非我们，但我们有责任清理他们。当我有意识地选择将真我与后天累积的不纯区分开来时，鄙视的因素也就消失了。师父看重的是我们的本质，他珍惜我们当初选择下来住师正法，所以他不想放弃我们， 一次又一次地延长时间，给我们下次做好的机会。师父这样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此对待彼此。我选择以理性和慈悲的眼光看待我们在人中的不足。看不起别人也属于向外求，而向外求正是阻碍我们修炼的关键因素之一。它是我们内心根深蒂固的机制，几乎是自动运转的。除非我们有意识地消除它，否则它就会一直运转。我们需要废除这个旧的机制，用向内找的机制取而代之。以上是我目前的一些修炼心得，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5年旧金山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从翻译开始的修炼路》，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5日。我来自蒙古，20多年前，那时是2002年到2003年。我在蒙古时，从我的中国阿姨那里听说了法轮功，但当时我并没有当回事。2005年春天大学毕业后，我于同年秋天前往中国深造。抵达后，我的中国阿姨热情接待了我，并帮我报考了一所中文学院。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去她家，每次回家她都经常跟我谈起她的信仰，但当时我还是没有太在意。2006年1月，学生放寒假，我无所事事。阿姨建议我帮忙把转法轮翻译成蒙古语，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我们一起开始了翻译工作。翻译的过程对我来说极其艰难，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对神、宗教、气功、修炼、宇宙，甚至科学之类的概念都一无所知。这种知识的匮乏源于我对学校不感兴趣，不喜欢阅读，并且总是逃避学习。我从来都不是一个热衷于阅读的人。说实话，除了基础知识之外，我对其他知识几乎一无所知。我唯一喜欢的科目是外语，俄语、英语、土耳其语和德语。在这些科目上，我的成绩优异，但除此之外，我感到茫然。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一点一点地给我讲解，渐渐地，我开始理解的越来越多。最终，我们完成了转法轮、大圆满法和转法轮卷二的翻译。完成这三本书的翻译后，我在2008年底离开中国，与我的丈夫结婚。虽然我翻译了转法轮，但当时并没有完全领悟其中的深意，我的理解仅限于做好人的基本理念，仅此而已。每当我的姑姑来蒙古，我都会想起法轮大法，但她一走，我就忘了。2019年，我内心深处充满了渴望，尽管我不太明白自己在寻求什么，我拥有一个充满幸福的家庭，拥有一个常人所能渴望的一切，但我仍然缺少一些东西，我需要一些东西来填补内心的空虚。突然，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渴望，想读转法轮，于是我开始读。读着读着，我的内心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喜悦， 就在那时，我下定了修炼的决心。起初，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始修炼。在这段时间里，尽管我还没有完全修炼，但我心中却充满了弘法的愿望。于是我在乌兰巴托租了一间50平方米的办公室，开始定期在脸书上发帖，几乎每个月都会更新。很多人来了解大法，大多数人只是修炼了一小段时间就离开了。然而，那些真正理解法理的人留下来了，并一直修炼至今。我曾一度踏上修炼之路，但在过程中遇到了许多身心上的考验。起初，我无法理解这些困难的产生原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意识到，这些都是我自身业力的体现，是过去行为的体现。尽管艰难，我仍继续前行。最终帮助我克服这些障碍的是学法，它给了我面对困境所需的明辨力和力量。渐渐的，我就能克服这些挑战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明白了理解困境的深层原因，并坚持走这条路是多么重要，即使它看起来令人畏惧。2020年9月，我开始翻译明慧网文章，并与蒙古学员分享。正是通过这个过程，我真正开始理解修炼的本质，以及如何提高我的心性。随着我阅读越来越多的明慧网文章，我感到自己越来越成熟，并逐渐获得了更深刻的领悟。我越沉浸在法中，就越感到自己与法契合。我的理解仿佛在不断扩展，师父在引导我，以我无法想象的方式开启我的智慧。我发现我通过考验越来越轻松，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感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意识到，早期的那些经历只是修炼的准备阶段，真正的考验开始显现。起初，我不知该如何真正应对，我努力控制自己，保持平和的心态，并运用法来应对这些挑战。幸运的是，在与同修和家人之间遇到的矛盾中，师父一直陪伴着我，引导和照顾着我。渐渐的，我开始明白，如何更有效地修炼自己。我学会了精进实修，学会了向内找，并更深入地向内找。与此同时，我开始用真善忍的原则来衡量我当时的思想境界。当然，我知道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感到，随着修炼之路的前进，我的理解也在不断加深。我有很多很强烈的执着心，显示、怨恨、抱怨、嫉妒、看不起别人，仅举几例，数不胜数。然而，与开始时相比，我开始看到这些执着心逐渐被去除，一层一层，就像剥洋葱一样。这种转变只有在法的指导下才能实现。例如，我花了很多功夫去克服我的怨恨，因为它似乎在我做的每件事中都浮现出来，它影响了我的思想、我的行为和我与人交往的方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不断的修炼，我的怨恨已经大大减轻了。现在与以前相比，它少了很多。当它出现时，我能更清楚地识别它，从而能够以更清醒的方式去处理它。总之，我想提一下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韩信忍受着胯下之辱的故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说明韩信有了不起的大忍之心，他不同于一般常人，他才能做这么大的事。人争一口气，那是常人的话，为这口气活着。大家想一想，活得累不累，苦不苦，值不值得？韩信还毕竟是个常人， 我们是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比他还要强得多。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超出常人的层次，向更高层次迈进的。他没有爱面子心，没有固执，没有争强好胜，有很多令人敬佩的品质，这些品质使他能够成就大事。我们修炼人有大法的指导，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就能圆满地完成自己的修炼任务，这样就不会给师父增加负担。正法终究是要完成的，但是我们自己的执着和不愿意，使得我们无能为力，阻碍了正法的进程。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